诗篇四十六篇。可拉后裔的诗歌交于灵长，调用语音。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所以地虽改变，山虽摇动，到海心，其中的水虽喷涌翻腾，山虽因海涨而颤抖，我们也不害怕。有一道河，这河的分岔使神的城欢喜，这城就是至高者居住的圣所。神在其中，城必不动摇。到天一亮，神必帮助这城。我们读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第十章。十章二十八节，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我们特别注意，这里有一双手，二十八节是这一双手其中一只，二十九节这里有另一只的手。那宇宙里面有一双的手，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些人乃在他的手里面，这一双手里面。所以主说，我又赐给他们永生，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那这个手是我们主的手，是他为我们钉十字架带着钉痕的手。如果我们知道在爱的手里，我们就不害怕。所以这是一个证明我们是在一个非常安全的地方。但是第二十九节呢，他比万有都大，他是指我的父，因为他创造宇宙，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所以这一双手，一只手呢是为我们钉十字架带着钉痕的手，另外一只手呢是创造宇宙万有的，他就是创造者，他比万有都大。所以呢，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是在这一双的手里面，所以不管什么事临到我们，我们都不害怕。这次我到了上个周末到 Allentown 附近，有一个姊妹听说她做一个见证，她说在这个上个礼拜这个惨案发生以前，她心里面一直有一个数字，她不知道为什么神给她那个数字，就是911，她不大懂得为什么。不过呢，他就到主面前去祷告，特别他守城根的是与主交通的时候，结果呢，主就给他诗篇九十一篇第一节，刚好是911，所以我们看一下诗篇第一节。诗篇九十一篇第一节，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荫下。所以他得到这节圣经，他觉得这节圣经应该不空为着自己的，应该能去安慰别人。后来果然发现，后来他知道说，九月十一号所发生的是刚好也是911，所以他觉得这节圣经呢，是主借着他能帮助其他弟兄姊妹。那么这个第七节有一句很重要的话：虽有千人扑倒在你旁边，万人扑倒在你右边，这灾却不得临近。所以我们一定要抓住神的应许。从人的角度来看，主明明告诉我们在这世上有苦难，但是呢，有平安的不是个地方，有平安乃是个人。主说在我里面有平安，所以我们不要找错地方了。我们本来以为说美国应该是很安全的地方，有的人把美国当作天堂，经过这个礼拜以后，我们知道不是的。所以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在这个世界上找到平安，找不到平安。但是 主说在我里面有平安，所以我们应当住在至高者的庭里处。所以我想这个就是主震动我们，所以我们记不记得在这个希伯来书说，神不只要震动地，神要震动天。那这个礼拜我们知道神的确震动这块地，尤其我们在纽约特别感觉到它的震撼，但是最要紧的就是神要震动天，因为这个缘故要唤醒他的教会，所有这些属天的人他们应该醒过来，神给我们一些很重要的责任。所以在这个这件事情里，这件事情还没有发生完，我们知道这个还有后续的。但是不管事情怎样临到我们，我觉得我们一定要懂得是神要摇醒我们，让我们能够常常住在至高者的荫庇处，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从那个至高者的荫庇处探出头来，在基督里永远是我们最大的保护。那因为这个缘故，你就能够经历那一双手的保护。那一双手，我再说，一个是钉痕的手，一个是创造的手。所以如果不是他许可，没有一件事能来领导我。对基督徒没有意外，基督徒只有事件。所以我们相信今天我们是在主的保守里面。所以每天早晨，我想弟兄姊妹出门的时候应该养成个习惯，要记得主怎么教我们祷告，教我们能够免去凶恶，这个很重要。因为你在当你出门的时候，你不知道什么凶恶会碰到，爆胎是其中一个，还有各种各样不知道。你坐地铁的时候，你无论到什么地方，我们要学习更多的依靠。我想从前大家觉得不需要，何必这么麻烦，但是我相信我们出门，你从开车开始或从坐地铁开始，我们就应该像主的，像我们的主的教我们的祷告一样，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弟兄姊妹，我们没有想到好像这一次不过是一个恐怖的一个心急，但是对股票对各方面实在说有很大的打击。我们知道无论是联合航空也好，或者美国航空也好，他们都要宣布裁员，那么甚至于制造飞机的波音公司也要裁员。这么一点点，这个震撼，你看见到了有一天，我们的的确需要祷告说，主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我们恐怕很少这样祷告，尤其在美国，你还要天天为饮食来祷告吗？但是这个就是主要教导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别人的灾，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所以这个我们需要常常在主面前祷告。那做父母的也是这样，你知道这个约伯啊，他自己是完全人，但他不能把完全给他儿女，所以他好像祭司一样，他在好像这个整个家的担子都在他身上。所以如果你看见儿女出门了，要为他们祷告。尤其我觉得今天在纽约，在美国，全世界没有一个安，没有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平安的地方。我想也许这一次经过这个事件，我们能够学习这样的祷告。其实没有平常，我们就应该这样的祷告，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那还有一点，我觉得有一件事还是很重要，我觉得这个恐怕就是弟兄姊妹要在我们生活的方式上一定要有点调整。我们现在做基督徒多半都是一个礼拜做一次就完，礼拜天能够去听听道，到教会里面和弟兄姊妹见面。我想普通，我觉得这样好像已经是很不错了。所以你看在普通的聚会里面，你看祷告聚会是人数最少的，那原因就是弟兄姊妹我们不觉得祷告有多重要。那弟兄姊妹不错，你在家里祷告主也会听，没有错，我们主是在听祷告的主。但是很稀奇，圣经告诉我们说只有一种祷告，就有一种祷告啊，是只有在祷告聚会里面，当神的儿女们聚在一起，那根据就是这个就是说那个祷告应该是个教会性的祷告， 而教会性的祷告，神给他们有个特别的权柄。所以我们说，这个权柄不是给个人，这个权柄是给团体的。我们好不好看一下这个这个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第十八章，马太十八章第十八节。那这句话是对教会说的，而且是对地方性的教会说的。因为前面讲到，如果有一个弟兄得罪你，那么然后呢，你要在暗中指出他的错来，然后呢，如果不听，那么凭良啊，那么不听呢，然后呢，你就如果都不听的话，你就要去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的话，怎样怎样怎样。所以我们知道这是讲的教会。然后下面呢，十八节，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所以我想，现在不止父母们常常需要为儿女祷告，因为儿女不一定跟得上我们的脚踪，要为他们祷告。那么我觉得教会里面应该有一班人专门是守护的，专门是守根，专门是看守的。所以我巴不得在我们在这里有弟兄姊妹，你不能光参加主日的聚会就完了，应该呢尽可能参加祷告聚会，和弟兄姊妹在一起祷告。因为在那个祷告聚会里面，如果我们支取神的应许，而那个应许是只给教会的，所以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有什么。我们今天所看见的一件事情，好像是人发生的事。所以有的人，你看有一个人，我们最近大家都猜想说可能是宾拉登集团他们所做的事。那么甚至有人经过这个惨痛的悲剧以后，有的人就变成非常的苦，就是说他的心里面非常的充满了恨。所以甚至有人这样说啊，当有人说愿神怜悯这些恐怖分子，那么有人说，但是我们不，神怜悯他们，但是我们不怜悯他们，那这个就错了。不错，政府可以做保护的事，政府可以今天怎样的叫所有在美国的子民能够得到平安，这是政府的责任。神给政府把这个在神给在上的有权柄，就是因为神要借着我们所在的国家，所以圣经说在上掌权的我们应当顺服。原因就是因为现在你发现国家也好，政府也好，乃是神的仆人。所以当重大事情的时候，不是我们在那里反映的，是政府可以在那里反映。政府为着公义，为着公正，他应当要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呢，我们知道说，我们晓得说这个是政府做的。但是我们一定要记得，不管怎么样，这些恐怖分子他怎样是罪人，不错，我们还是要爱他们，我们恨他们身上的罪。那么那个正义，那个正义怎么得着伸张呢？既然神让我们给我们一个政府，既然神给我们一个国家，所以神要借助这个国家来完成这件事。所以这个不是我们做的，这一点我盼我们能够记得。我们还是要为这些人灵魂祷告，因为我们要说这些人他们身不由己，他们可以说是撒旦的人质，他们完全失去了他们的自主。当一个人完全被鬼附，当一个人那个杀害的灵进到他里面，可以说他可以冷血的做许许多多的事，我们要知道这是很可惜，这个人已经落到撒旦的人质底下，他根本身不由己。所以许多时候我们传福音一定要等着人失去理智以前，我们要把福音给他。如果一个人完全被撒旦征服了，那是很可怜的事。所以我们还得要记得，不管怎么样，基督徒不能恨，我们还是要爱，因为神爱世人。为着这些人，我们的主巴不得为他们钉在十字架上。但是你看撒旦何等的厉害，撒旦可以捉弄人。我们以为说一个人被鬼附就指的神经不正常，这是误会。我们说过，一个真正被鬼完全控制，被撒旦完全控制，他可以非常聪明， 像希特勒就是个例子，很多很多这样的例子。结果呢，他可以杀人，他可以杀人不眨眼，他可以一点感觉都没有。所以我们还是要祷告，我们相信背后许多的祷告能够叫神做奇妙的事，所以这一点我们一定要相信。那么因为这个缘故呢，我们知道神给教会，主给教会一个权柄，一个应许，就是说凡教会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要捆绑。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求主捆绑那个装饰。我们不是已经说过了吗？如果由法拉底和那个四个被捆绑的使者一释放，那全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就没有了。那现在撒旦并不在地上，现在撒旦是在空中。所以今天呢，神给教会一个权柄，就是叫我们应该要捆绑这个装饰。所以我不管你们祷告就是怎么祷告的，我知道很多弟兄姊妹祷告就会为这个祷告，为那个，这个都是很重要的。但是不要忘记有一个很重要的祷告，就是弟兄姊妹要同心合意，这个时候呢，一同来应用这个权柄，然后求主捆绑那个装饰。但愿这个仇敌所做的，这是最后的一次，不是第一次。如果有第一次，他会有第二次。如果他真的美国真的出兵以后，他可以有报复的行动。那么我们知道，如果报复起来的话，这些人根本已经完完全全已经你用今天的话来讲，好像已经他不管人性不人性，所以就证明说这个人已经不是他自己。他稍微醒过来的话，如果他站在人的地位，他不会做这些事情。所以这点我们一定要很清楚才可以。所以我们要求助管住，就算是政府没有发现，就算是情报单位没有发现，现在我们常常怪这些情报单位，这个是政府的成功和失败是另外一件事。但是无论如何，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真的会管住，凭着祷告来管住这件事情的话，你看你说神要管住的。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在纽约的弟兄姊妹特别有责任，今天这个城里面的安危，在世界上人他们认为好像无奈，如果要是真无奈，所以今天你看在那个电视上还告诉我们说，现在我们带的是到城里是带着灰尘的那个口罩，他说也许有一天要戴上毒气的面罩。那么这个不是不可能，我们已经说过了，就是这个什么由法拉底俄被这个四个天使被释放了以后，你看那个武器就是三种不同的武器，可以把人类毁灭三分之一。所以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些事会发生，所以我觉得我们好像在最前线一样。所以我觉得这个城里的弟兄姊妹，我们应该有决心，我们应该懂得属灵的事，这是灵界的事。所以我们需要求主捆绑那个装饰，那么另一面呢，求他释放人的灵魂，趁这个机会，但愿好多灵魂就能蒙恩，就能够得救。所以我相信这是个，我觉得有两件事教会应当要做的，一个就是要加强祷告，第二个呢就是应该努力的传福音。这是再好不过千载难逢的机会，人心惶惶，人最需要福音的时候，那如果这个时候我们不抓住机会，很可能一下就没有了。那尤其现在的确人不知道明天怎样，我想没有一个人很有把握说明天是怎样，一切都是未知数。这个战争是敌人在暗处，你在明处，你根本不知道有什么事要发生。但是我们知道从人来看好像这个仇敌能占上风，但是我们知道撒旦从起初就是杀人的。所以如果教会能够醒悟过来，不要再沉睡了。所以弟兄姊妹，不管你在哪里聚会，但是你知道什么地方有祷告聚会，你尽可能去和他们一起聚会。那而且这个聚会不光是为着病痛祷告，不光是需要祷告，那么要记得神把这个看守根的责任就放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需要常常能够支取神的。那我再说弟兄姊妹，特别当你发现你这样常常与主有交通，那么你里面的感觉就变成很敏锐，所以碰到紧急状况的时候你不会慌张的，神会给你一个非常 平安的引导，我想这一点是非常的非常重要。所以感谢主，我们知道这个借着这一次所发生的事，叫我们能够有在主面有警醒。那另一面，就像圣经所说的，罗马书，我们好不好看一下罗马书13章？13章第1节，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就是说今天的情况，神把我们放在权柄底下，这个权柄常常是保护。所以主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服他。所以基督徒该纳粮的该纳粮，该纳税的应该要纳税，因为神的的确确把我们放在这个情形底下。那根据圣经，我们要为在上的掌权祷告，因为他们一个决定影响很大的。所以感谢主，我们需要为在上掌权的，希望他们每一个决定，我们知道这几天可能会有一些很重大的决定，那我们希望这个决定是这个决定不是因为一种报复的心态，因为我们知道如果人在报复的心态里面很容易过了。那只有一个人完全，所以我们需要求主管住这些所有的局面。那么大家都知道很可能要发生的事是在阿富汗，那么我们在这里参加过上个梯次，弟兄姊妹都知道我们提到阿富汗好几次，是不是？那么阿富汗这个国家是个山国，里面这个可以说这个地形非常的险峻，非常的险恶。这个国家呢，好几个强国要征服它，没有成功的。最早是亚历山大曾经要制服阿富汗，没有成功。英国也曾经这样试过，也失败了。俄国有10年想控制阿富汗也不成功。所以大家想想看，如果是美国的子弟兵，他们在这个国度里面享受惯了，你想在那个地形里面是非常非常不容易。所以我想我们需要为在上掌权的祷告，叫他们知道在这种情形底下应该要怎样做。那我们提起过，在阿富汗有一半是巴坦人，这个巴坦人呢，就是我们说过大概是失落的10个支派里面的人，因为他们不称自己是约瑟的后裔，而且他们有60个部落，因为那个时候山地，所以他们根本不和这个世界文明可以说离开很远，所以他们一个部落一个部落，所以每一个部落的名字呢大概就是10个支派里面的名字。那么如果你仔细研究它里面的风俗习惯，那应该就是从前失落的10个支派。我们说过嘛，他们现在这个当初这个宾拉登躲的地方就是在一个叫哈伯山口，这个哈伯山口是全世界最险峻的一个山口。那么那个哈伯为什么叫哈伯呢？因为当初他们以色列人呢最早被掳到这个巴旦亚兰那个地方，有一条河叫哈伯河，那么附近有歌善，附近还有哈拉，所以如果你到阿富汗，你看这些名字都在那里，所以就证明说这些人很可能就是从那里来。那么这些人呢，大概是以色列的10个支派。那么因为他们在这个犹太，就在回教基本教育的这个控制底下，他们身不由己的，所以他们没有办法，所以表面上他们好像是跟着回教走，但是事实上呢，他们还是坚守他们自己的传。所以我们如果懂得的话，我们知道阿富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那么还有呢，我们知道说在这个首都的北边大概30英里40英里有所谓的北方联盟，那么这个呢他们可以说是和政府是对立的。所以我们只能祷告求主，那么叫在上掌权的，也许借助这些互动的因素，能够使这个美国的这个人员，美方的人员呢，能够减到伤害，能够减到。 所以我们不知道将来有什么事要发生，但是呢，我们因为上个梯次呢，我们已经提到这些地方，我们知道阿富汗那一带可以说是，这个是很不容易的，非常非常又穷，又非常的难，所以这个不是说一个人你要采取行动就采取行动，这个需要算得很精确。那么我们的的确确需要为在上掌权的祷告，所以在个人在教会里面，我相信这一段时间是我们需要迫切祷告的时候，因为是在前面的路，整个世界前面的路我们不知道。那么我们说过，比起将来敌基督出现啊，那个是今天我们所经过的不过是小影，就是我们不相信大灾难是这么快的来到。虽然我们这主来的日子近了，但是比起圣经所形容的，那现在实在说来是很大的一件事，但是比起将来所要经过的是很小很小的。所以我们相信说全教会最后应该是在全教会最后应该是不会经过那个七个碗，那个七个碗可以说就代表神的愤怒，最后神的愤怒要临到这个地上。那么我们知道撒旦的怒气呢是临到我们这些基督徒啊，或者是神的选民的身上，叫我们受逼迫。那么这个神的愤怒呢直接是对付敌基督的和那些不虔不敬的人啊，所以我们知道到了有一天啊，的的确确神要表白。那么这个是指着这个世界最后的情形，所以我想我们现在呢就继续的提起就是将来所要发生的一些事。我们知道因为我们已经看过了，根据圣经的预言我们知道将来还有许多的应验还没有应验。那么这些事情如果要应验，我们就知道在这个今天虽然我们还没有到那个时候，但是你多多少少能够经历一点的小影，大概经历一点小影，那么这个就叫我们能够惊醒，神就用这个东西来震撼我们，把我们震到他的里面去。那么这次的灾难，九一一的灾难呢，就说经济损失来讲，目前来讲好像是仅次于1995年那个神户的地震，那个大概是1000亿美元。那么1994年洛杉矶的地震大概是400多亿美元，但你还不算现在如果航空公司因为这股缘故有许多的亏损，如果不算的已经算是很大的一件事。那么就着死亡的人数来讲，是最少是比珍珠港偷袭2倍啊，的的确确就着这次灾难来讲是个很大很大的灾难。但是我们知道讲到洛杉矶的地震，讲到这个神户的地震，那是天灾，那么这一次呢完全是人祸。那么大家记不记得这个人类历史快结束的时候有一个世界最后的大战，就是哈米吉顿战争，那就是最后的一次人祸。那人祸到了那里已经到了极点，所以我们看过这个人类全世界最后的世界大战，就是哈米吉顿的战争。那么今天晚上呢，我想我们特别要提起这个世界最后的一次天灾，不过有人祸也有天灾。那么这个天灾呢，就是指着当神把第七碗倒下来，我们知道这个七个碗呢，先是七个印，然后七个号，那吹七个号的时候，大家知道灾期就开始了，大灾期就开始，那就是说撒旦已经不在空中了，撒旦已经完全盘踞到地上来了。那么本来呢整个外太空我们的银河系所能承受的黑暗的力量，现在呢要整个地面和海来承受，所以圣经说地和海有祸了，因为撒旦带着怒气进到人那里。所以在启示录里面讲的七个号，前面的四号就告诉我们是前三年，大概是七年，大概是前三年，还不是大灾难。那么到了大灾难就是后面的三个号，所以圣经讲的祸灾祸灾祸灾，那这个就是圣经所说的大灾难。那么这个第七个号呢吹的时候，里面呢就七号吹的时候就告诉我们说已经开始七个碗了，七个碗呢圣经就是告诉我们神就把他 的大怒就倾倒下来。我们好不好看一下启示录，看一下启示录第十六章，我听见有大声音从殿中出来，向那七位天使说，你们去把成神大怒的七碗倒在地上。所以到了第七个号，七个碗倾倒在地上的时候，就是说神的愤怒就倾倒在地上。我想这一点是很重要的。那么我们根据我们前不久所交通的，在这个以前应该全教会都被提，所以实在说来，我们今天晚上所说的最后一次的灾难，那就是天灾。按理来讲，基督徒应该是看不见，教会应该是看不见，但是在整个事情结束以前要有的。那么最后一次世界大战，严格说来也看不见，因为那是第六个碗。第六个碗是哈米基多顿，第七个碗就是我们今天晚上所要交通的，那是最后。换句话说，神的愤怒到了那里就到了高峰了，那是最高峰。换句话，那个审判也是最可怕的。但是不要忘记，第六个跟第七个，第六个是人祸，第七个是天灾，这个盼望大家能够记得。但是呢，我们不要忘记，就是说当第六号的时候，那么大家不要忘记，那个四个天使已经释放了。所以换一句话，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还没有到第七个号，神的愤怒这个七个碗还没有倾倒下来以前，那个时候已经有了今天我们所看见的新的恐怖主义。我们说过，新的恐怖主义是不讲道理的，新的恐怖主义是完全什么人他都杀的，因为我们知道他是被释放的，所以到了某年某月某日要杀全世界的三分之一。所以我们的那一件事情不是是在第六号发生的，所以第六号到第七号中间还是经过一点的时间啊。所以我们知道那个两万万马兵是从东方开始出发，那么可能他需要一段的时间。所以我们知道从第六个那个时候还不是世界大战，那个时候不是最后世界大战，那个就是他们已经向以色列在那里移动啊。那么乃是到了第六个晚的时候，那么那个才是最后世界大战。那我们已经看过那个，所以我想我们今天不再重复。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第七个晚有什么事情发生。我们来看第十七节，就是启示录第十六章第十七节。第七位天使把碗倒在空中，就有大声音从殿中的宝座上出来说，成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到了第七个碗，现在神的愤怒已经完全倾倒下来了，又有闪电声音、雷轰、大地震。那不要忘记，不光有闪电、有声音、有雷轰，而且大自从地上有人以来，没有这样大、这样厉害的地震。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个哈米基多顿战争是空前绝后的人祸。那这个地震呢，是空前绝后的天灾。所以最后这个世界的结束，是以大地震结束的。所以第六晚是世界最后一次大战，那么第七个晚呢，世界最后一次大震。不过这一次的这个地震呢，是全球性的。我们说现在大概平均每年大概有六个到七个是六级以上的地震，现在目前我们的地球这个板块的移动这样。不过呢，我们知道每年为什么不觉得它那么严重呢？因为六个七个常常是发生在哪里？常常是发生在人烟在海里面，或者是人烟稀少的地方。所以难得它刚好集中一个大城市，到目前还没有。但是等到这个最后一次大地震的时候，你看见说结果呢，不光是每年是六个七个，那数目一定比这个多了，而且呢它集中的地方都是人烟稠密的地方。 所以你看下面第十九节说，那大城列为三段，那个大城是指着耶路撒冷说的，所以最后一个碗当这个倾倒下来，就是耶路撒冷城要分成三段，分成三段，列国的城也都到了，所以这个包括伦敦，包括巴黎，包括圣保罗，包括各个，因为这里明显列国的城也都到了，那这个不是普通的事，这就证明这个这地震是全球性的，这个不是说在这个在这里或者在那里，不，你怎么可能同时世界的各个城他们通通要经过这么大的地震？所以这个，所以我们要记得那个地震乃是全球性的地震。下面怎么说？神也想起巴比伦大城来，要把那城自己烈怒的酒杯递给他。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巴比伦城也在里头。那这里面耶路撒冷城分成三段，然后许多的城通通要，许多城通通要倒塌，然后呢，巴比伦神把巴比那个烈怒的酒杯呀、啊，就递给巴比伦，所以后来你听看见说巴比伦倾倒了，巴比伦倾倒了，那其中一部分当然是借着这个马代人，马代人就今天库德族人来完成那件事。但有一部分我们知道，就是天灾来说，那个最后也是巴比伦也经过一个很大的震撼。那么这个地震结果怎么样？各海岛都逃避，众山也不见了。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地震呢，这个地震因为是全球性的地震，而且这个板块移动的结果呢，是各海岛都逃避了，就是海岛躲开就表示不见了，还有呢，众山也不见了。众山也不见，所以这个就是圣经里面所提到最后一次世界大战，大战不是大战，大战完了以后就是大战。那么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可以说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的最后一次大的灾害。那么这个是七个碗，就代表神的愤怒，那就倒在那些这个敌基督的身上，还有那些跟从受的人身上。那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就是神的愤怒，很明显的就借助地震把它表现出来。所以如果我们仔细看圣经的话，那这个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最后一次的大震。那么讲到这个的时候呢，有一篇诗篇可以告诉我们大概在耶路撒冷附近，那么经过这次地震以后会有什么样的结果。那么大家都知道，在旧约里面，你记不记得在西乃半岛以色列人漂流在旷野的时候有过一次大的地震，那一次神就借着那次大的地震就审判了尼格拉，就是可拉一党的人，因为你知道他在那个时候以色列人他们背叛，是250个首领背叛，所以那个地震呢，这个地就裂开了，有的人就活活的就被下到阴间去。那么但是很稀奇，按理来讲，你只要是可拉党的人，只要是和可拉有关系的，应该就不见了。但是等到后来民数记你第二次数点的时候，很稀奇，当你在这数点这个百姓的时候，他们发现呢，可拉的后裔没有灭亡，可拉的众子没有灭亡。意思就是说，这个虽然可拉是在神的愤怒中一下子就不见了，但是很稀奇。就是按理来说呢，所有和可拉有关系，可拉一家人都应该下去的，但他们竟然活着。到现在我们还不懂得那段圣经为什么他们活着，我们不明白。因为就着神的愤怒来讲，如果这个愤怒临到可拉的话，他的众子应该全部灭亡的。如果神的愤怒临到可拉，那么可拉众子灭亡大家不会觉得稀奇的事，但是最稀奇的就是可拉的众子没有灭亡。所以现在我们因着这个缘故，你就发现很稀奇，为什么可拉众子没有灭亡？所以可拉众子没有灭亡，就解释为什么我们这些人今天没有灭亡，为什么我们这些人应该不是比别人好，但为什么神保守我们？所以对可拉众子来讲，只有一个解释，就是神的怜悯是我的诗歌。所以迟早有一天你要看见什么叫神的怜悯，弟兄姊妹。凭着我自己来说， 我如果我们是罪人，落在神的审判底下，那弟兄姊妹，我们没有一点比别人好的。尤其可拉众子，他们不能说我比我的父亲更好，没有这样。但是感谢主，神就是留下可拉众子，没有灭亡。你问神说什么道理？没有道理。如果就道理来讲，如果讲道理的话，应该灭亡的。如果今天我们讲道理，我们应该灭亡的。但是为什么主今天还留我们在地上？弟兄姊妹，神要我们每一个人都做可拉之子，可拉的众子。那起头我们还不大明白，等到你读诗篇的时候，你才发现说有一些的诗篇是可拉这些后裔在那里写，他们在那里唱，后来他们在圣殿里面唱诗的人就这一般的人。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如果我们看见我们是可拉之子，神的怜悯是我们的诗歌，你里面一定有一首诗歌可以唱。所以我们知道说，因着这个缘故，他们最懂得，他们如果今天还活着的话，他们要说这是他们每次他们闭上眼睛，我想他们都能够记得他们的父母，他们的全家，他们怎样的经过那个大的灾变，而他们居然能够活着。所以弟兄姊妹，他们可以说是劫后余生的，他们还这么多人都走了，他们还留着。神要留下见证人，神要再一次告诉我们说，神是爱的神。不错，因着人的罪，神的愤怒临到他，这是公义，按照公义来说，但神还是有爱。那么这个爱是用谁的笔把它写下来，用谁的口把它唱出来的？所以我们知道，在美国最会唱诗的人就是从前的黑奴，他们真的留下许多美好的诗歌。他们最痛苦的时候，他们就能够把他们的感觉唱出来。所以我们知道说，可拉之子，可拉什么意思？可拉就是光秃的意思。神的手在他们身上沉重到一个地步，好像把他们剥夺了光光的，完全光秃秃的。他们后来也进到迦南，神用他们，但是只有他们能够领会神在他们身上的工作。所以他们写了一首诗歌，一首诗篇。我们再看一下，就是诗篇第46篇，刚才我们已经读过诗篇46篇。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那前面怎么说？可拉后裔的诗歌。那可拉他曾经经过大的灾变，在他们的记忆里面，那个西乃半岛的地震叫他们来讲永远不会忘记，这个是个惨痛而悲痛的历史。所以谁现在要做见证人，见证将来世界最后的一次大震，谁来描写那个情形的？神是用可拉后裔。所以你如果仔细去读46篇的话，你就发现这里的描写乃是告诉我们，等到最后一次世界大震，耶路撒冷分成三半的时候，神就借着可拉后裔，因为这是预言的事，这个事是预言的事，就给我们看见那个时候耶路撒冷的情况。所以到了那个时候，你看见有一个声音说，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那这个患难是什么？是最后一次大震的患难。所以这个诗篇46篇是一篇预言的诗篇，不要忘记。第二节，所以地虽改变，你看见吗？板块移动了，山虽摇动到海上，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那一座山呢，它好像就跟着那个山呢，就一直摇摇摇摇到地中海里面去，到海心。然后他好像新闻记者，好像这个 CNN 的新闻记者一样，他好像报道说，其中的水虽喷涌翻腾，山虽因海涨而颤抖，我们也不害怕。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是在这种背景底下，这个可拉的后裔给我们看见到最后那种可怕的情形， 可怕的情形，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地改变了，山摇动到海心，而他亲眼看见水喷涌翻腾，那么山呢因为海涨而颤抖，你看整个山在那颤抖。他说我们也不害怕希腊。所以如果我们仔细读圣经，你就知道一点都不错，一点都不错。那个时候整个在特别在耶路撒冷附近就是这个情形。我们等一等再回到46篇，但是回到读继续以前呢，我想我们要看一下这个旧约倒数第二卷，就是撒加利亚书。你看撒加利亚书第14章，那这个大地震为什么呢？有一个原因，这里告诉我们地震为什么地震，为什么最后是大地震，有一个原因。不过你要知道这一次地震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变化，那就是第14章第4节，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他我们这就指着神，也指着我们的主说的。所以那一天呢，他的脚，我们主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这山必从中间分裂，自东到西成为极大的谷，山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所以现在大家明白，我们的主的脚踩在橄榄山的时候，一踩地震就发生了。所以今天呢，如果大家当然今天很不容易去以色列，你不容易去以色列，到耶路撒冷，你到耶路撒冷到看橄榄山的时候，你就这个地震学家会告诉你那个裂痕，今天你已经看得见那个裂痕，看见那个可能裂痕。所以如果主的脚是踩在那里的话，那么这个橄榄山呢是可以说从中间就一部分往北移，一部分往南移。然后呢，这里告诉我们从东到西，从东到西就是从死海这边一直到地中海这一边，那么就变成个极大的谷，山的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你们要从我山的谷中逃跑。那这就是我们告诉我，这就是我提醒弟兄姊妹，等到这个万国围困耶路撒冷，那就是哈米吉顿的战争的一部分。所以那个时候以色列人根本没有地方可以跑的时候，我们的主回来了，我们的主脚踩在橄榄山的时候，就把这个橄榄山分成两半，然后呢那个大峡谷，那个大的这个极大的谷呢，以色列人就从中间逃跑。所以我们怎么知道以色列人逃跑，就是根据这节圣经，你们要从我山的谷中逃跑，因为山谷必沿到亚沙，你们逃跑必如犹大王乌西亚年间逃避大地震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你们整个主耶稣脚踩在橄榄山，那个整个的效果就是地震的效果。所以他们在那逃，好像什么呢？逃避大地震一样。那不止如此，你如果仔细的去看第10节，那个时候有什么事发生呢？全地的，这是全地指的整个迦南地说的，以色列地说的，从这个加巴直到耶路撒冷南方的临门要变为阿拉巴，耶路撒冷必被挺到高位，那个原文是把它挺到高位的。那这什么意思呢？我稍微形容一下，这里的这个加巴什么地方呢？加巴我们知道，加巴可以说是犹太，我们知道这个以色列北方10个支派，对不对？南边呢有两个支派，一个犹太地，当然是它的犹太的这个山脉了，然后呢同时呢有便雅悯支派的地。那么这个所谓加巴呢，就是犹太地的最北边。那么这里的临门呢，临门是别士巴，就是南地。所以大家可以如果有机会我们翻翻后面的地图，好吧，看看后面的地图，应该很容易看得出来。大家如果看看后面的地图，我看哪个是比较清楚哈。好，我们看那个主耶稣降生的是犹太地图好了，我们看这个就可以了，这个可能清楚一点。那么我刚才所说的 我所说的这个加巴在哪里呢？加巴大家看到耶路撒冷啊，那个粉红色，但你看了粉那看这个大概呢，就是在伯特利跟耶路撒冷中间，那就是加巴。然后一直大家往南看，你看一直往南看，不是有个别示巴吗？那很明显的别示巴。所以呢，这个所谓临门就在别示巴的北一点点的地方。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呢？他说从加巴直到耶路撒冷的南方的临门要变为阿拉巴。我先等一等，我再形容什么叫，我再解释什么叫阿拉巴。这个变呢，在原文是翻转的意思，那就是告诉我们的整个地面翻转。那个时候印度地震以后，整个地面翻转。这个翻转，那严格说来就是今天我们所说这个板块移动。这个板块不知道怎么移动的，那么移动的结果什么呢？移动啊，我们知道说从这个加巴一直到临门，那个就是所谓的犹太山地。犹太山地包括什么？包括西布伦。你记不得西布伦是最高的地方？你还记不记得那个谁呀、啊？这个参孙，他虽然犯了罪，但是呢，他很有能力。他一早起来，然后他就从加沙那一带，就是这个地中海靠近平这个地中海沿岸，然后他拿着那个城门呢，就一直走到西门西布伦山。那弟兄姊妹不要忘记，那一带根本是山地呀、啊。那块是山地，但是结果因着地球地面翻转，因着板块移动的结果什么呢？它这个地方整个变成什么？变成像阿拉巴一样。那阿拉巴是什么地方呢？我形容给弟兄姊妹看，如果大家翻翻地图，我想我们还是可以看看阿拉巴是什么地方。我们看看后面的地图，这样哈，我们还是看刚才，我们看这个好了，看那个，我觉得看另外一个犹大与以色列地图那张，如果大家能够找到的话，这个可能比较好看一点，别的地方不大看得清楚。啊，那么大家看哈，这个那个死海，那犹那这里告诉我们，犹大国是绿色的，对不对？以色列国这北国是粉红色的，啊是 OK， 然后是是。OK， 然后呢，不是有阿拉巴海？阿拉巴海其实就是死海，阿拉巴，所以阿拉巴就是死海。不过阿拉巴普通指什么地方呢？你看下面不是有阿拉巴旷野吗？那个，那么从这个阿拉巴海就是死海一直往南走，你看你走到下面这个地图露一点点头是红海，你看一点点红海，所以呢那一部分的旷野呢就是阿拉巴旷野。就是阿拉巴旷野，虽然就是阿拉巴旷野，啊，所以呢，那里所说像阿拉巴一样，什么意思呢？那里就是等于告诉你说，现在阿拉巴海跟这个什么，跟这个红海这个中间是很低很低的，但是不要忘记，这个犹太的山地是很高很高，包括希伯伦在里面，但是因着地震，因着板块的移动呢，最后就像阿拉巴哈一样，就是变成旷野，而那个旷野很可能就是以色列所逃到的旷野，从那里就逃到那个就逃到 Petra 去的。所以我说这个就是阿拉巴的旷野。那么大家不要忘记，这个阿拉巴旷野什么意思呢？阿拉巴什么意思呢？阿拉巴这块地方严格说来啊，就是地球曾经有一度不知道发生什么，大概是大的地震，不知道什么事。结果呢，有一个很可怕、很可怕的这个地壳的移动。这个地壳的移动是从哪里开始呢？就是从土耳其一直到北非。那不知道为什么就产生个很大很大的裂痕。那么这个大的裂痕呢，到了死海的时候就变成最低最低的地方。所以如果你把地球形容我们一个人的话，这个人的脸的话，这个脸破了相。有一个很深很深的疤痕，那么最深最深的地方就是红海这个地方。所以我们知道红海是全世界最低最低的地方，可以说海平面底下400公尺，很低很低的地方。所以大家可以知道说，所谓阿拉巴严格说来就是约旦河谷，那就是全世界最深最深的地方。为什么？就是因为有一次大的灾变，我们不知道什么灾变，你看见吗？结果那一带就变成全世界最低最低的地方。 所以弟兄姊妹，那一次的地震呢、啊、那个根据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是怎么讲的呢？刚才所读的圣经就是，我们还是回到这个撒加利亚书第十四章，那里告诉我们是全地从加巴直到耶路撒冷南方的陵门要变为阿拉巴。换一句话说，那个本来是应该很高很高山，你实在说来，严格说来，你如果去看那个高度的话，那个希伯伦甚至比耶路撒冷还要高的，但是不要忘记，从那一片完全变成山谷，本来是高山，现在变成山谷，所以你看见这个整个板块的移动多么可怕，明明一座山不见了，你看见那个整个都是山呢、啊、有一部分就移到海里面去了，根本你然后整个一部分通通不见了。但是圣经说耶路撒冷比人居高位，在原文的意思是什么？是 lifted up， 就是说意思就是说这个耶路撒冷呢就在板块移动的时候，有的地方挖下去了，但同时呢就把耶路撒冷就拱上去了，所以懂吧，这个很清楚的。那现在我们还得看一个地方的圣经，那就是以赛亚书第二章，你去看以赛亚书第二章，以赛亚书第二章第二节，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耶和华殿的山就是现在摩利亚山，神的殿的山在那里，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这什么意思呢？那就是告诉我们说，到了有一天，这个摩利亚山要比周围的山都要高的，因为是最高最高的一座山。那大家在座很多去过以色列，你们都知道，你们如果今天站在摩利亚山上，你发现有的山比它高，像橄榄山就比它高，所以这个圣经不对，不是不对，时候还没有到。所以今天你看见吗？今天没有经过这些，但是到了有一天呢，你看见结果，你看见犹太山地变成洼地，犹太山地居然变成洼地，那么因着这个排挤的效应呢，你看见说这个以摩利亚山就变成最高最高，而且它整个的地形改变了。所以现在你就明白为什么当你读到以西结书的时候，你发现很奇怪，那个以西结书给你常常会问说，现在摩利亚山有那么大吗？你根据那个形容有那么大吗？有的，因为那个时候不光是最高，而且你看那个面积就变大了，所以这个完全是地震的结果。那么很多人就是因为不明白这个，所以他们读的以西结书的时候，那么这不可能嘛，所以这些一定是灵然解，他们不能解释就说是灵然解，只好按灵意来解释，其实一点都不困难。的的确确在主回来以前，你看见说要有一次全球性的大地震，耶路撒冷要分成两块，橄榄山要南北移，那么同时呢，我们就经过排挤效应的那个时候，摩利亚山要变成最高的一座山，要高举超过万民。所以弟兄姊妹，神的话是非常非常非常准确的。我们说到这里，我们可以说这是全世界最后这个第七个碗，就是最后一次世界大战，一次大战，那就是说最大的一次天灾。那么大家当然可以想象到，今天台湾刚刚经过一个台风，又曾经经过地震，你如果稍微经过一点，我们知道这个已经带来太多的苦难。但你想到全球性的灾难，那个时候那是灾祸，那的确是灾祸领导，你看见那是完全灾祸领导。那么就是耶路撒冷也分成三段，那就在那个时候，我们的主叫就踩在橄榄山上。那虽然圣经讲到最后一次大震，我们常常不明白为什么这样。那当然从公义的角度，我们晓得神有他的原因，就是因为人类的罪恶到了那个时候末日的时候是完全可以累积起来了，所以现在呢，你看见神的愤怒就落在他们身上。所以七个碗就告诉我们，因着人的罪，神公义的神就把他的愤怒就落在他们身上。那弟兄姊妹，你看见说连那个愤怒压在这个地球的表面，连板块地球的板块都经不起，所以那个表现是用物质用物理的表现把它 表现出来。所以弟兄姊妹，当你看见地震的时候，你就知道神的愤怒是怎样的愤怒。我曾经说过，我说我们家里有三个孩子，如果你问他们，你做个民调的话，你问他们，他们到底怕爸爸呢还是怕妈妈，他们一定会告诉你说怕妈妈。这个妈妈不大生气的，但是妈妈一生气他们就害怕。所以我们知道一件事啊，神是充满了爱，但是什么时候神发怒了，你知道他爱有多深。所以许多人误会我们的神，但是不要忘记，对于罪来说，神从来不妥协的。如果你知道从人类始祖亚当开始犯罪一直到最后，那个罪有多黑有多深，你就看见那个气管倾倒在上面，就告诉我们神是公义的神。神并不喜欢这样做，背后一面神的这个，这里给我们看见神无限的爱，而且也是无限的爱，就是因为你怎样都不肯回头。所以我们看见说，这个乃是代表什么？这个乃代表神的愤怒到了极点了，到了高峰了。但是就是这样，我们还是不明白为什么这件事临到了，为什么这件事临到了。但是感谢主，讲到世界最后一次大震的时候，是撒迦利亚书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安慰。我们再看一看这个撒迦利亚书，就是说虽然这是人临到人类最大的一次祸患或者天灾，但是呢，这里面给我们一个很重要属灵的教训。这个属灵的教训呢，我们如果读这个，我们如果读这个撒迦利亚书，我们就会清楚了。撒迦利亚书第十四章，第十四章第十八节。那么那日就是地震的日子，就是这个大灾难的日子，就是那个世界最后的一次天灾。必有活水从耶路撒冷出来，一半往东海流，一半往西海流，冬夏都是如此。那弟兄姊妹，耶路撒冷一直到今天一个不能解决的问题就是水源的问题。耶路撒冷没有一条河的，根本没有一条河的。所以我们知道说，这是为什么耶路撒冷最容易攻下来的缘故，就是因为它根本没有，它没有办法解决水源的问题。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现在因着大地震的缘故很稀奇，我们以为这些都是灾难，我们以为这些都是眼泪，都是苦难，但是就是在这个大地震的里面，你看见忽然震出一条水源出来。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耶路撒冷，这个那日必有活水从耶路撒冷出来，结果一半往东海流，一半往西海流。这什么意思呢？本来在耶路撒冷，到今天你到耶路撒冷找不到河，你今天最多倒了积逊泉，如此而已，没有其他人工的，你从来没有找到一条河来。但是弟兄姊妹，将来有一天我们的主回来的时候，这个最后一次世界大震，你看见耶路撒冷多少年来不能解决的问题，到了那一天解决了。在这个在中国有长江有黄河，在巴比伦有幼发拉底河，那弟兄姊妹，耶路撒冷这些河通通是没有的。但是就是因着那一次的震，结果震出一个水泉来。那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回到诗篇第四十六篇，你回到诗篇第四十六篇第四节，那第三节，其中的水虽喷涌翻腾，山虽因海战而颤抖，我们也不害怕。但是你周围所看见的都是毁灭，那都是毁灭性的。但是第四节，你做梦也没有想到，有一道河，这河的分岔是神的城欢喜，一半往死海流，一半往地中海流。这城就是至高者居住的圣所。弟兄姊妹，耶路撒冷城从来没有欢喜过的，因为它没有一条河。但是当这个可拉的后裔看到那个时候整个大震的情形的时候，他看见什么？看见有一道河，这河的分岔是神的城欢喜。 第五节，神在其中，城必不动摇，到天一亮，神必要搬住这城。所以弟兄姊妹，在人来看好像神的愤怒没有目的，没有结果的，但是不，神的愤怒是有结果的。神的愤怒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最后的结果，耶路撒冷有一道河，这河的分岔是神的城毁灭。那现在我们要问，在耶路撒冷什么地方发现这个水泉的？我们好不好看一看这个以西结书？以西结，以西结第四十七章第一节，他带我回到殿门，见殿的门槛上有水往东流出，这水从坎下由殿的右边在祭坛的南边往下流。他带我出北门，又领我从外边转到朝东的外门，见水从右边流出。他手拿准绳往东出去的时候，量了一千轴，使我烫过水，水到蒯子谷，又量了一千轴，使我烫过水，水就到膝，再量了一千轴，使我烫过水，水便到腰，又量了一千轴，水变成了河，使我不能烫过，因为水涨涨起，成为可浮的水，不可烫的河。那弟兄姊妹，耶路撒冷有一道河，那个河怎么开始的？这告诉我们说，因为圣殿所在的地方就是摩利亚山所在的地方，所以你能想象那个最后一次世界大震的时候，因着板块的移动、排挤的效应，你看见犹太这个像希伯伦呐、啊，那个西这个这些犹太山地就变成了洼地，就变成了山谷，然后把耶路撒冷就挤起来了。那不光耶路撒冷这个摩利亚山是到了最高的地方，而摩利亚山乃是磐石。那一次磐石因着地震的缘故，结果把我们裂开了。那么那个裂开的时候，就在什么地方发现水泉呢？你看很清楚，刚开始的时候就在圣殿所在的地方，然后从门槛里面就流出水了，而且往右边流。你看嘛，现在开始慢慢开始往死海那个方向走，然后经过四次的测量，一次量一千轴，结果水就深一点，最后再深一点，最后就变成一条河了。所以如果你把这一段圣经和这个诗篇四十六篇对在一起的话，那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了，原来那一次的地震叫这个永久的磐石，就是摩利亚山，然后震成，你看见吗？在那里就发现就裂开了，这个水就从里面流出来。那这个水最后越流越深，越流越深，就变成不可烫的河。第六节，我们再看第六节，他对我说：“人子啊，你看见了什么？”他就带我回到河边。我回到河边的时候，见在河这边与那边的岸上有极多的树木。弟兄姊妹，今天在这个，然后下面说，他对我说：“这水往东方流去，必下到阿拉巴，直到海。”所发出来的水必流入沿海，使水变甜。所以这个河后来往什么地方流啊？这个河根本就是往死海流。然后河的两岸呢有许多的树木。弟兄姊妹，今天如果你到死海去看，什么也没有，根本一片的枯黄，那根本一点的生命也没有。但是下面说，这河水所到之处，凡滋生的动物都必生活，而且因这流来的水必有极多的鱼，海水也变甜了。这河水所到之处，百物都必生活，必有渔夫站在河边，从引基底一直到引以格莲，都做撒网之处。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结果有个大的改变。这一块原来是像原来什么？原来是死海，现在变成加利利海了。所以弟兄姊妹，稀奇不稀奇？从人来看，今天死海是全世界最低的地方，这就是人堕落犯罪的结果。但是你知道说，这里给我们看见神做了一件事，结果呢，你看见因着那个泉源从这个从什么从这个从这就是在耶路撒冷发出的。耶路撒冷什么地方呢？在这个摩利亚山。摩利亚山什么地方呢？就是圣殿门槛那流出来，那就证明磐石裂开了。那就告诉我们说，这个水一直往流了，往哪里？往地中海，往这个死海去。结果把地中海一片没有生命的地方，到处都是树木。 到处都是，都万物都活过来了。本来到处都是死亡，现在呢到处都是生命。那弟兄姊妹，把从死海能变成加利利海，你看见这是神所做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这里告诉我们什么？这里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所以呢，你知道可拉后裔又写了另外一首诗篇，我们好不好再看一下可拉后裔。可拉后裔第四诗篇四十二篇，那四十二篇也是可拉后裔所写的。他说，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那弟兄姊妹，我们都像鹿一样，我们所需要的是溪水。但是问题就是，那个时候这棵鹿在什么地方呢？你去看，你如果仔细去读第六节，所以我从约旦地，从黑门林，从米沙山纪念你。那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神又是用可拉，他曾经经过了地震的灾变，现在把他带到黑门山下。那弟兄姊妹都知道，黑门山呢，因为集中年集雪，所以水呢就慢慢的往山下流。但在就在黑门山脚的地方，有很大很大的磐石。那这就是当初主耶稣带着门徒到该撒利亚腓利比的境内。那该撒利亚腓利比那座城就是围着这个磐石在那里盖起来，那个磐石到今天还在，是很大很大的一块磐石。但是稀奇的很，当这个鹿能够在这个地方说，我的心渴慕你，如鹿渴慕溪水。那现在我们要问，这个溪水是从什么地方来的？那感谢主，我们知道说，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就在加利利海附近，就在黑门山那个附近，有一次大的地震，有一次大的灾变，有一次大的震动。而那块磐石呢，可以说是在迦南地最古老的一个磐石，结果全裂开了。就是因为它裂开了，结果呢就从里面就流出水来，而那个水呢就是大家今天所知道约旦河的最上游。那个水清澈可以见底，有许许多多的鱼，你看见吗？就是因为磐石被裂开了，结果弟兄姊妹，那个水就从里面流出来。等到水从里面流出来的时候，我们这些鹿才真正得到溪水。虽然每一个人的深处都对神有一个渴慕，包括回教徒，包括所有的宗教的人，他们对神有渴慕，但他们找不到路，他们拒绝定在十字架的主耶稣，但他们忘记，所以他们能有溪水，不是画饼充饥，他们所以今天能够这个能叫他们得着满足，乃是因为就是那块磐石，在黑门山下那个磐石，永久磐石为我们裂开。所以弟兄姊妹，世界最后一次大震给我们很重要的教训，很明显的，弟兄姊妹，那一次神的愤怒是落在这块地上，地球都担当不起。这告诉我们说，主耶稣为着爱我们的缘故，他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他就是永久磐石。当他挂在十字架上的，我们的罪都归在他身上。那弟兄姊妹，过去的罪、将来的罪，通通归在他身上。所以我们要记得，那次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担当那个罪，那个所经历神的愤怒，严格说来，就是最后一次大震，人类所经历的那个愤怒，所有的愤怒。到世界最后的时候，要把它要很明显的要降在这个地上，但是不要忘记，主耶稣为着你的罪，为着我的罪，为着做我们的救主，他在十字架上，圣经告诉我们，神的杖就落在他的身上，那个愤怒的杖，不要忘记，这个愤怒是因为我们的罪所带来的，所以那个愤怒的杖就落在主耶稣身上，弟兄姊妹，那个永久的磐石就为我们。从他的肋旁就流出水和血来，感谢主，弟兄姊妹，你看见了？因着这个缘故，今天这个生命的水流到死海，流到这个世界没有生命、充满死亡的地方。感谢主，你看见我们这些人本来都像死海一滩一样，结果因着他所做的， 死海居然能变成加利利海。所以弟兄姊妹，虽然我们所看见的是世界最后一次天灾，从人的角度来看好像我们不懂得为什么，但是不要忘记，神是借助着给我们看见这些愤怒本来应该轮临到我们身上，但是因为我们的主为着我们的缘故，他担当了一切，担当了我们所有的愤怒。因着这个缘故，我们要逃避将来所有的愤怒。因着这个缘故，全教会在这以前要背题，我们不会再经历，因为他已经为我们担当了所有的愤怒，我们不再站在那个白色大宝座面前受审判。所以弟兄姊妹，从这个地方你就看得很清楚，将来所要发生的事，甚至于今天我们所能看见一切的事，从表面上看我们找不到答案，但是严格从整个人类历史快结束的时候，你看见说为什么有那么一次大震，而且为什么在耶路撒冷能找到那个泉源，而且写同样是可拉后裔的诗，他不光写了46篇，也给我们看见也写了42篇。为什么有一道河，这河的分叉是神的城欢喜呢？因为这道水就想起我们的主怎样在十字架上他的磐石为我们裂开，然后这一道河一直流到死海。我们这些人本来就是在死亡当中，我们所有的表现都是死海的表，我们可以说是落到最低最低的光景，但是感谢主，你看见没，因着他在十字架上的工作，今天我们这些死海居然变成了加利利海。所以你看见到处都是生命，所以我们不能不把感谢归给主。所以弟兄姊妹，从圣经的预言，我们不只知道将来要发生什么事，那将来所发生的事就解释我们主耶稣为什么为我们钉在十字架。所以我们要把福音告诉别人，所以我们要告诉他们说，今天你不需要经过这些，因为主耶稣为着你和我为我们担当了那个愤怒。所以弟兄姊妹，十字架是什么地方呢？十字架我们主所经过的就是七个碗，将来那些人所要经过的，但是主耶稣为着你和我这些人，他完全一手担当了，他不只担当我们，他也把我们隐藏在他的磐石里，他用一双的手紧紧地把我握在他的手中，父的手比万有都大，他的手就是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带着钉痕的手。所以弟兄姊妹，难怪我们是平安的，我们的平安的背后不知道有多少的代价，我们的平安的背后不知道我们的主为着你为着我他所经过的苦楚。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所有的苦难加在一起都赶不上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经过的苦难。所以但愿主对我们的深处说话，我们低头。